听众，你们好，我是杜淑贤，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小时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今日是7月18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十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十点。这个钟头的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时事经纬，以及流行美语，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以军力求和平，为外交官处理争端铺路。不过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再释关税信号，中国称经济放缓但仍乐观。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在白宫内阁会议表示，美国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有必要还会对价值32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中国官方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6.2%，低于第一季度6.4%的增速，创27年来增长速度新低。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美中贸易战背景底下，中国的经济形势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美中之间何时重启贸易谈判至今仍然未出现具体的进展。特朗普总统注意到中国经济增速的放缓，他日前发推文表示，美国的关税正在是对想要离开中国转向不受关税影响的国家的公司产生重大的影响。推文说，成千上万的公司正在是离开，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想要和美国达成协议。特朗普在7月16日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候表示，中国应该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他的政府正在视察北京是否会履行承诺。特朗普说，正在是同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对中国加征关税是仍然是考虑之内。特朗普表示，如果他们想要的话，他们还有3250亿美元可以征收关税，所以美国正在是同中国讨论一项的协议，但是他是希望中国方面当初是没有违约。网络媒体的时事评论节目周周访主持人沈道博士认为，特朗普称他和习近平关系不是那么亲密，是一个重大的信号，对中国产品很有可能加征新的关税。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中美贸易战趋于缓和，然后川普通过
沈道
啊，
可能是前一段的时间中美贸易战趋于缓和，特朗普通过很艰难的努力，他在这个方面比较友好的势力给予了中国一定的窗口期，但是亦就是一个多星期发现中国是未有善意去履行承诺，或者是回应很不积极。本来美国国内对放过华为和中国的贸易战缓和存在着争议，现时特朗普放出这句的说话是一个重大的信号，3200亿的新关税，他是认为未来很有可能开征，中国这边的强硬势力依然是风头很劲，所以特朗普一旦开征3200亿，中国一定会发起又一轮对美国言论上的反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如果美方加征新的关税，无异于给予了双方的经贸磋商设置了新的障碍，只会使到中美达成经贸协议的路途是更加漫长。一日之前，耿爽对中国的经济形势是表示乐观，他说在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不确定性以及不稳定性增加的情况之下，今年上半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取得了 6.3% 的增长，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耿爽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中国本来是可以采取强刺激政策获得更高的增长，但是他们是没有这样做。耿爽表示，中国是致力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于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是产业转型升级，通过改革创新释放市场主体的活力，保持经济稳中有进的态势。6%的增长率符合外界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在着中国经济数据公布之后，世界主要市场的反应是比较平和。独立金融学者何光兵认为， 为了应对经济放缓，中国央行可能会将更多的货币投入于市场，可能会产生隐形通货膨胀，并且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降低汇率以利于出口。耿爽是否认特朗普关于中国因为是经济放缓而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讲法，对于美中双方这个星期是否将再次通话，以及是阻碍双方面对面谈判的因素是什么的问题，耿爽表示两国的经贸团队一直保持住沟通。耿爽还表示，至于美方所谓的因为经济放缓中国迫切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这个完全是一种误导，达成经贸协议绝不是中方单方面的诉求，美方亦都有呢个嘅需求，美国系社会各界人士亦系广大消费者强烈反对对华加征关税，强烈反对贸易战，呢种嘅声音就足以说明一切。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今年上半年中国实施咗减税嘅措施，呢个系一个好嘅消息，但系减税嘅幅度仲系唔够大。盛红认为中国经济体量大，贸易战对中国经济放缓关系不大。
以前呢，大家可能都想速战速决，那后来呢，中方是想拖，也就是想，
他仲表示今年有坏嘅消息，有好嘅消息，好嘅消息就系减税，减税仍然系给予咗一定嘅激励，给予投资，令到生产一定嘅激励。当然，减税亦都唔足够，呢个系一个问题。税率相对嚟讲仍然系好高，因为中国市场非常之大，中国系世界上最大嘅市场，当然唔能够讲系冇关系，肯定系有关系。但系就系话，中国嘅问题同中国经济变化主要仍然系中国国内嘅因素为主，国内嘅为主，贸易战为辅，唔能够讲起唔作用，但系贸易战为辅噶。美国贸易战持续嘅背景之下，经济增长减速对于中国的影响究竟是如何？何江兵认为，不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经济放缓对于中国总体经济形势都是不利，在贸易战的背景之下，对于中国经济形势会产生一定的压力。何江兵还表示，短期来看，最近是好像没有采购美国的大豆、农产品之类，美国的现代化程度高，人工成本高，但是机械化作业，它的农产品禽类价格是便宜，仲系安全。如果短期唔进口，对中国嘅物价上涨系有压力。中期嚟讲，贸易战中国总系忽左忽右，中期达成协议亦都不大可能。长期嚟睇，税费系比较高，冇竞争优势，外资企业甚至系中国嘅民企都有迁出去嘅可能。响贸易战嘅背景之下，迁出去嘅可能性更高。最近中国出现一系列的外资企业撤离或者是裁员的传闻，部分外资企业担心由于贸易战遭到中国政府报复性的打击。不过中国政府表示将会持续改善营商的环境，保护外资权益，并且表示今年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仍然是有增长。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世界力量最强的美军预计很快将会有一位正式的文职领导人，预计即将上任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强调以外交手段来解决各项争端，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个并不预示他会是一位软弱的国防部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7月15日星期一，白宫宣布正式提名陆军部长埃斯珀为国防部长，填补马蒂斯去年12月辞职后一直留下来的空缺。第二日，参议院军委会就会为核准这一项提名举行了听证会。各个迹象显示，参议院很快会召开院会，表决通过白宫对埃斯珀的提名。在星期二，参议院军委会听证会上，多位议员质询埃斯珀如何面对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咄咄逼人的举动，又如何应对中国可能突然以武力强占台湾。埃斯珀回答说，美国不希望同伊朗以及同中国或者任何潜在的敌人打仗，而是希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争端，但有效的外交努力需要有军力做后盾。埃斯珀说，美国的目标是阻压战争爆发，实现这个目标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支强大、现代化和做好战斗准备的在各个作战领域都有能力优越的军队。美国的敌手不得不寻求外交途径作为他们的最佳选项。 因为与美国打仗会使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年55岁的埃斯珀毕业于西点军校，曾经在美国陆军服役多年，获得过乔治城大学的博士学位，并且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担任过总裁办公室主任。与埃斯珀有很多共同经历的传统基金会副总裁詹姆斯·杰伊·卡拉法洛对美国之音说，他认识埃斯珀多年，了解他在国家安全事务上的理念。卡拉法洛说，前总统里根和现任总统特朗普都主张以实力求和平，显然埃斯珀亦都在这里认同这个理念。卡拉法洛说，出人意料的是，以实力求和平策略的一个特点是它能够促使外交努力更有效力。美国的敌人、对手或者是竞争者意识到他们唯一成功的选项是找到外交解决方案。马克埃斯珀明白他的工作职责是在伊朗、北韩和中国面前展示美军的强大，然后使外交官去处理争端。在担任陆军部部长期间，埃斯珀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的威胁令人忧虑。他在今年4月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举行一个听证会上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是美国更大的挑战。美国之音的报道。前苏联曾被称为邪恶帝国，但克格勃出身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却认为苏联解体是悲剧和灾难，对那些曾遭受过前苏联奴役、占据和威胁、向往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苏联解体是使人拍手轻快的幸事。波兰政治家出身的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最近驳斥了普京的有关言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上星期三表示，苏联解体绝对不是一场巨大的世纪地缘政治灾难。他在格鲁吉亚想明确的高声话，对格鲁吉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以及所有中东欧地区的人民来讲，对俄罗斯人民亦是如此，苏联解体是一件令人祝福的幸事。陶斯克上星期访问了曾经属于前苏联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外高加索国家，他在格鲁吉亚海滨城市巴统参加了东方伙伴项目10周年讨论会。在抵达格鲁吉亚时，陶斯克通过推特发表了上述言论。陶斯克访问格鲁吉亚之际，格鲁吉亚与俄罗斯最近几星期关系紧张。格鲁吉亚目前有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较早前，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曾经爆发大规模民众示威，抗议俄罗斯的侵略。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下令切断双方之间的航空联系，这个为大批前往格鲁吉亚度假的俄罗斯游客带来非常大的不便。俄罗斯国内同时出现很多声音，要求禁止著名的格鲁吉亚红酒和矿泉水进口，以此惩罚格鲁吉亚。陶斯克此时发言，除了表达对格鲁吉亚的支持之外，更加是对普京相关论点的驳斥。普京最早在2005年首次表示，苏联解体是一场悲剧和灾难，因为数千万俄罗斯人散落在俄罗斯之外。普京说，那场悲剧导致经济衰退、金融不稳，并蔓延到社会领域，民众的储蓄变成废纸，大规模的贫困变成一件正常的事。在这个之后，普京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方式又多次重复和解释他的这个观点。普京认为前苏联共产党人应该对苏联解体承担责任。普京说，那些对苏联解体幸灾乐祸的人是没有良心，而那些想重返苏联的人是没有头脑。前苏联被曾经称为邪恶帝国，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等东欧国家都认为他们曾经被苏联占领，丧失主权。前苏联不单止在自己国内建设了大批古拉格集中营、大饥荒、各种政治迫害和红色恐怖，更加使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民众深受其害。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说，作为继承者，俄罗斯仍然坚持苏联式的帝国心态。乌克兰人和格鲁吉亚人为摆脱前苏联和俄罗斯影响正在付出巨大代价。他认为俄罗斯通过各种手段尽一切可能破坏和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融入欧洲、加入西方大家庭的努力。普京在有关言论的包装下，内心最害怕的就是失去政权。巴拉说。
євроінтеграційний процес України як в ЄС, так і в НАТО. Тобто задача в них понятна, вона проста.
巴拉话俄罗斯的战略很简单，那个就是不被乌克兰融入欧洲和加入北约，因此才会吞并克里米亚，制造乌克兰东部冲突。如果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国能够取得成功，那个会对俄罗斯社会产生巨大冲击。俄罗斯民众会认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能够接受西方价值，俄罗斯人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是等于宣判普京统治死刑。巴拉话：虽然前进道路非常坎坷，同遇到各种困难，但系乌克兰告别前苏联、继续融入欧洲嘅进程已经无法逆转。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系最早加入北约同欧盟嘅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喺立陶宛、拉脱维亚同爱沙尼亚，每个国家都有苏联同纳粹占领纪念馆，讲述前苏联对呢啲国家嘅两次占领同奴役，民众被大规模驱逐流放到西伯利亚，以及苏联如何将俄罗斯人移民到波罗的海国家，又如何使苏联意识形态排挤当地的民族文化等。在波罗的海、乌克兰、波兰等国，前苏联遗留的很多塑像和象征性标志都全部被推倒拆除。曾经当年担任波兰总理的图斯克表示，欧洲将继续帮助东方伙伴项目的前苏联地区国家，他说将会加强与这些国家的经贸联系和扩大投资，推动更多数量年轻人互访交流，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加强能源安全。东方伙伴项目由波兰首先提出，主要帮助属于前苏联的乌克兰、格鲁吉亚、摩尔多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亚塞拜疆融入欧洲大家庭。欧盟现已对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亚三国实施了免签证待遇。苏联解体后，中国多年所面临的来自北方的安全威胁和压力亦随之减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在全世界都在庆祝人类登陆月球50周年之际，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采访了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人，通过他们的视觉展示了这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阿波罗计划的成员回忆了登月之旅以及他们的憧憬。下面请听他的报道。1957年10月4号
The Voice of America, New York. In 1957, I was a Fulbright student in Norway and I wasOut in the field, gathering geological information. The only American.
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十七号太空人哈里森斯密特话：1957年时，佢通过库布赖特项目到挪威学习。有一次，佢在野外收集嘅地质信息喺阿尔及尔，佢唯一能够听到嘅美国广播就系美国之音电台，威利斯康洛弗主持嘅爵士乐 A 到 Z。康洛弗中断了节目，然后宣布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斯密特说他意识到他应该开始关注太空了。
We choose to go to the moon in this decade and do the other things, not because they are easy, but because they are hard.
1962年9月12号，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他们选择在这十年登月和做其他的事情，不是因为他们轻而易举，而是因为他们困难重重。吉姆·洛威尔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八号和阿波罗十三号的太空人。
When President Kennedy made the announcement, we were planning to go to the moon and get there before the end of the decade, I really couldn't believe it. I said, no, he's just saying this thing to give us confidence, but I don't think that's possible.
他说当肯尼迪总统宣布他们将要在十年内登上月球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他说不是，他这样说是只是因为给了他们的信心。洛威尔说他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No nation which expects to be the leader of other nations.
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说，任何希望领先世界的国家都不可能在这场太空竞争中落后。尤金·塞尔南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十号和阿波罗十七号的太空人。
他说
在太空中要奉行美国例外主义，他们要做第一名，做第一个领导者，美国人民不能够接受任何一点的落后。
Exceptionalism in space, being number one, being a leader, anything less than that is unacceptable to the people of this nation.
弗莱德·海斯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3号的太空人，他说这个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表达，如果你集合了一批对的人，拥有正确的技术和正确的领导团队齐心合力，奇迹就会发生。
It is a very dramatic expression of what can happen if you assemble the right people, the right skills that work together as a team with the right leadership, what miracles can happen.
迈克尔·柯林斯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1号太空人，他说这个是一个大型政府机构内部组织的绝佳例子，这个是他们今天很少能够看到的。
It was a wonderful example of organization within a large government agency.
巴兹·奥尔德林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1号太空人。
We invested a good bit of time, effort, and human endeavors to gain that leadership with the Apollo program.
他说他们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人力，通过阿波罗计划取得了领先地位。1969年7月20号。
This is the voice of America's Apollo 11 news center.
It is burning, it's moving. The rocket is lifting off the pad. It's lifting beautifully into the sky.
吉姆·洛威尔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8号和13号的太空人。
The space program was a positive that gave people inspiration and help about what this country was doing.
他说太空计划是积极的，他使大众对这个国家正在做得的事情产生了灵感和希望。杰拉尔德·格里芬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3号的飞行指挥。
Apollo 13 was what a prepared team can do.
他说只有准备就绪的团队才能够完成阿波罗13号任务。巴兹·奥尔德林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1号太空人。
The team that was trained to handle emergencies like that and like many other things did their job with great credit.
他说整个团队训练有素，能够处理紧急情况以及很多其他的事情，团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基恩·克兰兹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计划的飞行指挥。
I was the flight director for Apollo 17 when Gene Cernan and Jack Schmidt lifted off. We read a message up from the president that basically stated this may be the last time in this century.
他说塞尔南和斯密特起飞时，他是阿波罗17号任务的飞行指挥，他们读到总统发来的讯息，说这一次任务基本上是本世纪的最后一次任务。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是一个苦乐参半的时刻，因为他们放弃了国家的探险之旅。1972年12月14号，离开地球进入宇宙，他认为阿波罗计划对历史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尤金·塞尔南是美国太空总署阿波罗10号和阿波罗17号的太空人。
We'll go back to the moon.
他说他们将重返月球。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在这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主要报道美国教堂变身清真寺的旅程，加州的有机婴儿食品外卖服务在职父母，我们亦会看一看美国的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可能核准使用大麻素药和并投院治疗癫痫以及其他的病症，以及神经外科医生将虚拟实境用于脑部手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所有宗教场所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是教堂或清真寺。在美国城市雪城，当地有一座基督教堂，对穆斯林的意义和他对基督徒的意义是同等重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汗在雪城的报道。
纽约州雪城内城的这个社区有一座红砖的建筑，屋顶上边的新月代替了原来的十字架，月牙尖直指天堂的方向。这座建筑现在被称为是圣母玛利亚之子清真寺，在4年前它被叫做圣三一教堂。 走入教堂里面，可以看到木板上刻住一句源自古兰经的文字，阿拉会宽恕所有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罪恶。圣母玛利亚清真寺的托管人尤瑟夫苏尔话：
我总是说这些墙壁一百年来一直等待聆听可兰经，我从最开始就有这种感觉了。
尤瑟夫苏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工作，他承认让伊斯兰宣礼的声音响彻教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时部分人非常嬲同难过，同我素不相识嘅人对我产生咗私人怨恨，因为我系美国人，佢哋对我尤其感到不满。
圣三一堂建于20世纪初，为不断增长嘅德国同埋意大利移民服务。一啲人喺呢度受洗、结婚同埋埋葬，但系不断改变嘅人口结构导致圣三一堂嘅衰败。教区嘅居民从城市搬到咗乡下，替代佢哋嘅系一股新嘅移民同埋难民潮。其中一些人就是穆斯林。
我们和很多不同的团体聚餐，最后他们平静坐下来，接受了将教堂变成清真寺的想法。
2010年天主教雪城教区关闭了这座教堂，重新配置教区。虽然一些人愿意付3倍的价钱将教堂改成为酒吧，但最终他是以平很多的价钱卖了给一个穆斯林团体，那这里还可以作为宗教用途。然后教堂的改造工作开始了，墙灯被移走，木材被用来修补木板，墙上的几千个十字架被重新设计或者用油漆来到盖住，屋顶上的十字架被撤下来保存，作为珍贵的纪念品记录这里的过去。
我们还需要进行筹款切换照明的灯光，因为现在不够光。
这里和这个地区的其他清真寺不一样，这里没有单独的房间或者是墙壁来到隔开男性和女士，这里没有指定的阿光来到换礼。大家的想法就是这座清真寺是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换礼或者主持礼拜。来自阿富汗的14岁的萨贾德·萨米尔话：
我会自己练习，清真寺里面的人鼓励我换礼，我大概是几日前开始的。
来自多个国家的难民住在这座的清真寺附近，但他服务的社区不单止是穆斯林。
他们确实认为是为整个地区服务，他们的食物分发处对所有人开放，服务于野餐和夏日的活动，所以他们确实是非常好的社区伙伴。他们愿意为整个社区服务，不单止是当地穆斯林社区的成员。
尤瑟夫苏尔说：不要相信你在媒体上所看到的，因为同一些看法不同的是，很多美国人是待人友好，他们欢迎多样化。美国之音记者塞巴沙哈汉在纽约雪城的报道。
据市场研究显示，美国婴儿食品业在2015年达到了530亿美元，到2050年之前，这个数字是会预期达到750亿美元的。但是婴儿食品在过去几十年都没什么变化。现在加州一间小型公司就提供一个新的选择。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的报道。
皮尤研究中心发现，美国所有结婚的人口当中有将近一半是双职的家庭，这个令到养育小孩子变得很有挑战性，因为对很多父母来讲，时间是一个奢侈品。於是好似玉米咁樣嘅公司開始提供嬰兒食品外賣服務。
Thank you for the delivery.
My pleasure.
It's 對我嚟講有陣時候去買，自己現磨係唔容易嘅，所以有外賣服務非常方便。呢個俾咗我額外時間同我嘅細路仔相處，而且我亦不必擔心佢哋食唔到健康嘅食品。这个打入健康食品业的新模式之所以迷人，不单止是因为它是非常之方便，它们的厨房更加好像是农夫市场，它们的食材都是有机的。创立者主张它们的产品在婴儿食品领域独树一格。一个很好的科技创新就是开拓长久以来没有创新的领域，婴儿食品几十年来没有变化，所以我们决定打乱这个一成不变。我们改变了婴儿食品，改变了人看待婴儿食品的方式。这家公司所依赖的就是大家会在有机而且由营养师规划的婴儿食品上花越来越多的钱。亦都有一啲嘅研究表示，有機飲食對嬰兒更好。 研究食用桶飲食五至七日，轉換到有機飲食五至七日，再翻到五至七日傳統飲食嘅細路仔，佢哋發現當佢哋每個階段檢驗參與嘅兒童嘅尿液，傳統飲食嘅期間，農藥殘留出現喺尿液明顯比較高。每一罐玉米嬰兒食品含運費大約就係6到8美元。其他有機嬰兒食品就大約1罐1美元，這個是一個昂貴的選擇，但玉米的創辦人就希望他們能夠讓父母覺得這筆錢是值得花的。妙針記者葉海文報導。
兩種之前被美國政府禁止使用的藥物，即將被准許作為治療兒童的合法處方藥物。麻痹是美國之音記者斯倫德的報導。
一種特別的大麻對於患有癲痫的兒童有幫助，來自科羅拉多州的馬基·塞爾麥斯基就是其中一位受惠者。他父親肖恩·塞爾麥爾斯基說，他服用傳統的抗癲痫藥物一日仍然會發作500次，而且還有副作用。
They drugged her up.
那些藥令他好像中毒一樣，他會一日睡20個小時，而且整日都不會發出聲音，
而每日服用一定劑量的橄欖油混和大麻萃取物大麻二分，對馬基的病情有幫助。他現在發作次數變少了，亦變得比較有警覺。醫藥用大麻在科羅拉多州等美國29個州可以合法使用，用大麻二分製成的大麻素藥現在通過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3階段的臨床試驗，他們預期這個大麻素藥明年就會成為治療癲痫的聯邦合法藥品。另外一個走向合法化的藥品是 MDMA， 亦就是俗稱的搖頭丸，它將被用來提升創傷後應激障礙患者和他們的心理治療師之間的信任感，
而且造成幾百萬人飽受症狀所困，甚至自殺身亡。
海倫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他雖然接受一般的心理治療，但是那些噩夢和恐懼仍然揮之不去。我服用抗抑鬱藥，我試過多種藥物，還有幾十年的心理治療。後來他註冊參加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核准的關於心理治療和搖頭丸的臨床研究，這部以海倫為主角的紀錄片計劃了這些細節。這個項目流程長達3個月，包括每星期進行的心理治療，心理治療師每個月都會給海倫服用搖頭丸，然後在藥品作用的8小時期間陪伴著海倫，幫助他用治療的方式回想過去的創傷。他們發現我試下忍住氣不呼吸，或者我完全從那個經驗中解離，現在我能夠看到究竟發生了
什麼。
海倫說這3個月的療程有效了。我不再總是認為我是個垃圾，我覺得我是一個好人。搖頭丸加上心理治療療程，消除了將近70%先前被診斷難以治療的症狀。搖頭丸預計將在明年進行第3階段試驗，如果通過就能夠請求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核准上市。美國之音記者斯倫德，科羅拉多州博爾德報導。
如果聽到話醫生需要幫自己做腦部手術的話，你會感到驚嚇。但是現在的虛擬實境技術已經可以做到了。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普雷蘇蒂在加州直局的報導。
盧立因為自己令到房屋一塵不染而感到驕傲，甚至他在腦部手術的前一日，屋企裏面仍然是乾乾淨淨。
Your eye exam went good.
他對於手術感到安心，因為他已經通過了虛擬實境進入了自己的大腦。
这个给我一个清楚的影像，知道他的样子以及大小。
医生要切除他的动脉瘤来停止他的生长，露娜沿着手术路径按图索骥。
我原本情绪崩溃，现在我感觉到我完全知道会发生什么。
医生亦都如此，在手术的前一晚，斯坦伯格医生检视露娜的病历来训练未来的外科医生。斯坦福的医学院学生变成为化身，进入了露娜的头颅里面。
海文，你可不可以看到我指的地方啊？那个是蝶胺。
斯坦伯格在露娜的脑袋里面引导他
们。现在我们要进入做开头颅手术的地方。
他在大脑里面360度漫游，这个对他自己来说是一个演练。
我哋可以睇到动物瘤嘅背面、侧面，我哋可以睇到佢同长咗肿瘤嘅动物嘅关系。
隔咗一日，手术房里边嘅荧幕显示露立实际脑部手术嘅三维立体影像，对比染色体，让动物出现响电脑断层扫描以及血管造型影片里边，然后被重建成为虚拟实景项目。斯坦伯格每星期会做一到两次虚拟实景手术，但系佢预见未来佢连手术室亦都唔需要入去。他认为有一日他会用机器人手臂来远端操作，但是现时因为操作有时间上的延迟，所以未能够实现。斯坦伯格做最后的虚拟实景确认，
我在模拟在骨头外面的动脉上层钻窿。
几分钟之后手术开始，这个时候他已经对一切了如指掌。斯坦福现时将虚拟实景技术运用在脑部以及脊椎病例，使用虚拟实景不额外收费，因为捐赠人和神经外科系支付了这一笔的费用。医生说解剖越复杂，这项技术就越实用。露立的手术成功，毕竟斯坦伯格之前已经是虚拟演练成功过很多次。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加州斯坦福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下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这节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政府表示对伊朗制裁取得成功。不过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大选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蓝绿阵营各有胜负。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台湾在野党国民党日前确定由高雄市长韩国瑜代表竞选下届总统之后，台湾民间智库及媒体亦都就总统选情进行了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蓝绿阵营各有胜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立场亲南的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星期四7月18号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明年台湾总统选举在蓝绿对决的情况底下，高雄市长韩国瑜以 44.2%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总统的 37.2%， 双方差距是7个百分点。而此外，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加入战局，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结果韩国瑜仍然是以 37.2%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5%， 以及是柯文哲的 21.5%。 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理事长庞建国表示，面对韩国瑜的来势汹汹，以及是台湾人民希望改善经济的情况底下，民进党要操作统独牌难度颇高。
蔡一定是打了统独牌，一定是打空中牌，一定是打。
庞建国表示，蔡英文一定是打统独牌、空中牌、反拼吞牌，一定是讲拼安全、护主权、反拼吞。但是从去年年底地方选举已经是看到，你要扣韩国瑜帽子不是那么容易。庞建国仲表示，韩国瑜以承认九二共识为基础，要推动两岸关系良性互动。当上高雄市长之后，亦都去过香港、澳门、深圳、厦门访问，反应是非常之好。不过台湾竞争力论坛学会亦都指出，在年轻选票上面，韩国瑜的支持度最低，20到40岁选民的支持度只有 25.6%， 少于50到59岁的 53.7%， 一倍以上，显见韩国瑜的当务之急是增加年轻人的支持。与此同时，台湾苹果日报的最新民调指出，在两强对决的情况底下，韩国瑜以 41.1%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30.2%， 未表态的选民占 28.7%。 苹果日报的调查亦都显示，在三强竞争的情况底下，韩国瑜仍然是以 36.4%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3.2%， 以及柯文哲的 19.8%， 未表态的选民占 20.6%。另一方面，亲绿的两岸政策协会星期三发布的总统选举最新民调显示，蔡英文以 45.9% 的支持度胜过韩国瑜的 39%， 双方的差距是 6.9 个百分点。如果台北市长柯文哲亦都加入战局的话，这一份民调指出，蔡英文仍然获得最高的 36.3% 的支持度，其次是韩国瑜的 33.7%， 柯文哲则是 22.3%。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表示，根据该个协会的调查，蔡英文和韩国瑜的年轻世代支持度差距非常之大，尤其是20到29岁的选民，近六成是支持蔡英文，挺韩国瑜的则是不到三成。王志胜秘书长仲指出，不同年龄层对于很多的议题的看法亦都出现差异，譬如是在两岸、国家安全以及外交议题上面。年轻族群对于蔡英文政府的支持度是相对较高，显见世代差异将会成为影响明年总统大选的潜在因素。而此外，包括联合新闻网在内的五家网络民调透过脸书投票，结果都是一面倒地显示蔡英文的支持度大幅领先韩国瑜，双方差距幅度从 40% 到 80% 不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来化解与伊朗的紧张关系，使伊朗更容易接受谈判。特朗普总统星期二说，他的政府的目标不是改变伊朗的政权，而是防止德克兰获得核武器。伊朗表示，如果美国重返2015年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伊朗愿意与美国官员举行会谈。特朗普去年退出了这项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对伊朗实施的严厉经济制裁限制了美国在欧洲的盟友与伊朗打交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说，目的是迫使伊朗重新谈判核协议的制裁措施是有效的。
As of June, we've taken down 90%, maybe 95% of all the crude oil that was being exported.From Iran around the world is no longer shipping. You can see it.
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话，到六月为止，美国已经减少了90%或者甚至95%的从伊朗出口到世界各地的原油。你可以看到，伊朗政权正在艰难的想办法处理他们的经济。伊朗的应对方式是将其核产量提高到超过2015年协议规定的限度。
حالا که شروع کردیم در مقابل اونها تعهداتون رو کاهش بدیم اونا طلب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这个是对欧洲各方违反协议的回应。哈梅内伊说，他们刚刚开始降低履行协议的承诺，这个进程肯定会继续下去，你自己的承诺一个都没有做到，你为什么要他们坚持他们的承诺呢？伊朗领导人表示，如果美国重返协议并放松制裁，他们愿意与华盛顿谈判。美国星期二说，美国提出的谈判建议总是遇到伊朗的挑衅行为。
Our messaging has been that we are willing to talk to the Iranians.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has said several times that they will talk without preconditions.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说，他们传达的讯息是，美国愿意与伊朗人对话。总统和国务卿已经多次的表示，他们将无条件的会谈，伊朗人只需要表明他们愿意会谈。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中国山东大学即山大为留学生招募学伴的制度近日引起舆论哗然，外国留学生被指在中国高校享受超国民待遇。山东大学起初正式发文回应，并为实行学伴做法辩护，指责批评者别有用心，他的背后可能有操纵。不过随着批评声浪增高，中国官媒亦都指责为留学生配学伴之举。山东大学日前发布声明表示道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有网友数日前披露，山东大学为该校一啲留学生一人招募三名中国学伴，入选的中国学生大多数为女生，一啲网民质疑此举为拉皮条。山东大学辩称招募学伴并非该校独创，多间中国高校已经在实行学伴制度，并指称网络舆论是别有用心的炒作，不排除是有组织和有预谋的炒作，背后有操纵的可能。不过随着舆论持续发酵，山东大学发表声明道歉，承认在相关报名表格中出现结交外国异性友人不当选项等问题，引发不良影响。7月12号， 官方人民网刊登文章评高校给予留学生特殊待遇，文章称为留学生配学伴，不是自卑就是自作多情。文章还写道，不要说国内学生寻找朋友伴侣不需要学校帮忙，就连国际学生要找个朋友学伴亦都不至于要学校那么劳师动众。山东大学公布的2017年30名学伴中，4人为男性，26人为女性。有网民认为大学女生比男生更热衷社交活动，最终筛选出来的女生较多，不足为奇。不过报名表格中结交外国异性友人的选项似乎意在主张男配女，使参与者找到心仪的外国异性友人。不过亦都有山大教师称学伴制度受到学生欢迎，至于舆论的质疑，这一名教师认为是恶意曲解。一些山东大学的学生将作为志愿者的经历以山大日记的形式在网络上发布，表示对于这一段经历感到满意。2018年山大青岛校区的一名津巴布韦留学生受伤住院，山东大学发公告招募25名志愿者轮番护理。这个旧闻现在也被网民挖出，不过这一则招募志愿者陪伴留学生的公告目前已经从山东大学的网站上删除。一名山东大学的女同学星期日表示，她认为山东大学在这一次的事件中是受害方，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得到妥善解决。至于怎样解决，女同学表示她们也都是在这里等待。
山大留学生吗？我不想说山大留学生，我只想说全国大学生都是这样的。
我们山大属于一种受害方，所以
女同学说山大留学生，她只是想说全国大学都是这样，他们山大属于一种受害方，他不知道是不是在这里炒作，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样发酵出来的。至于你的问题，因为他个人的意见没办法代表整间学校，甚至是全国大学生，他们也希望这件事情得到最完善和最妥善的解决。中共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一名官员星期日和星期一均未有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拨打的手机电话，期间记者亦都曾经致电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建华教授，询问山东大学教师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赵教授听到美国之音之后就挂断了电话。一些的网民将近期山东大学的学伴事件升级到炮轰留学生特权，例如免试入学、豪华宿舍、享受高额奖学金。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留学中国网站显示，中国政府奖学金本科生最低为59,200元，博士生最多为99,800元。此外，各地方政府和高校亦都有各类奖学金计划。相比之下，校方提供比同校就读的普通中国学生的待遇差别较大，奖学金无论是名额还是金额都低于留学生。通常中国学生住在比较挤拥的宿舍，而留学生能够住上有卫生设施的双人间。近期山东的另外一间高校山东财经大学有学生称，部分学生被要求搬寝室来腾出宿舍来给留学生住。媒体报道后，校方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已经停止宿舍搬迁。很多网民认为对外国学生应该一视同仁，不应该特殊对待。山东律师刘书庆2018年在网络上发起联署，反对当局对外国留学生实施普惠式财政补贴。刘书庆还向中国教育部、财政部以及山东省政府申请信息公开，要求当局公开奖学金的财政支出总额、享受奖学金的人数以及奖学金的申请标准，不过当局未有做出回应。武汉作家胡法云对美国之音表示，应该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公平对待本国和外来受教育者，
应该与国际接轨，那么去参照那些做得比较好的，或者说多少年以来行之有效的。对
胡法云说，他觉得留学生制度也都应该与国际接轨，这样去参照那些做得比较好的国家，或者说多年以来行之有效的方法， 对本国的教育事业亦好，对本国的受教育者的公平待遇亦都好，都应该考虑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2018年表示，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要自费完成学业，到中国读书的外国留学生几乎不用付出，就能够享受比中国学生更好的待遇。孙文广2018年8月1日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连线采访时，批评中国政府海外大量散钱，节目进行过程之中从屋企被济南国宝带走，稍后与外界失联至今。中国政府近年来大手笔地在海外开展一带一路项目，同时吸引数以万计的非洲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并且专门设立丝绸之路奖学金。随着山东大学学伴事件持续发酵，网络上亦都出现了一些对非洲留学生歧视性的语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一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没有看到此类针对非洲留学生的言论。
我们欢迎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进修，我们认为这对促进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
耿爽说，他们欢迎世界各国的留学生到中国来学习进修，他们认为这个对促进同中国有关国家的互相了解，增进两国之间的民间友好，有积极的意义。同时耿爽亦都强调，外国留学生亦都是外国公民，外国公民在中国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同时他们亦都依法享受的权利自由亦都得到保障。长期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作家胡法云认为，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对吸引留学生有其政治或者战略考虑，而山东大学在执行国家的留学生政策方面可能做过头了，气氛演得太厉害。
通过这种留学生来完成一些外交上和政治上所不能完成的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个更长的战略上的一种。
胡法云说，通过留学生来完成一些外交上和政治上所不能够完成的一些任务，或者是一个更长的战略上的一种准备，那就是另当别论。胡法云说，他觉得不是一间学校本身在某一种事情上的一种政策的处理，或者是一间学校的一个规定，这个可能要将它放在中国整个大外交的背景下来看。有评论认为，除了外交考虑之外，中国高校大量吸收外国留学生和政府对高校的评估方式有关，高校可能就此争取项目经费等诸多好处。作家胡法云指出，对于中国的贫困家庭来讲，仔女读大学是一项很大的经济负担，他认为在中国目前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拿出大量的财力和物力去招收国外学生对中国学生不公平，而中国的教育应该更多的关注本国学生。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读大学本身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很多的农村的或者是家庭条件不好的这种孩子有的考上大学。
最后说，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读大学本身是一件压力很大的事情，很多的农村或者家庭条件不好的，考取了大学亦都没办法正常上学，或者是一个人上学全家都要受苦。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的教育就好像那些正常的国家一样，更加多的关注他们自己的本土的学生，给他们更多的经济上的照顾，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培养人才。中国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高校经费预算显示，山东大学2019年预算为 97.27 亿元人民币，其中来华留学教育经费为5958万元，超过该校科研经费5606万元。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请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两个人就正在煮饭，准备一起就带去朋友的家里参加 party 的。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他们分别是 to blow it 以及 to wing it。
咦 Larry， 那些是什么味道啊？
哎呀，弊啦，猪扒焗窿晒啦。
What? Oh no! I ruined them. They're stuck to the bottom of the pot. I blew it.
你讲乜嘢话？你只系将猪扒焗窿咗，又冇吹坏啲乜嘢嘢？你点解话 blew it？
When I said I blew it, B-L-E-W-I-T, I meant that I ruined the whole dish. To blow it means to make a mistake that leads to total failure or ruins a good opportunity.
Oh, 原来 blow it 是指犯了错，将事情搞坏，或者错过一个大好机会。你啊，真是将这些猪扒整坏啊。那么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再跟我举几个 blow it 的例子吧。
Well, the other day I was playing pool with Jack. I was just two shots away from winning, but then I blew it. I sunk the eight ball and lost.
你玩台波输给 Jack, 八成是你太有自信，所以才会在最后关头输了。
And last week, I finally got a date with that girl from m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ass, but I blew it. I took a nap, overslept, and showed up at her place an hour and a half late.
Hi, Larry, 你呢几个星期一直要约嗰个女仔去街，终于约到啦，点解又会瞓过笼，仲迟到个半钟头噶？我睇你啊，你真系嘥咗呢个好机会啊
！Yeah, well, it wasn't as bad as when you had that job opportunity last week and blew it.
哎呀，你讲到我身上啊，我做唔到嗰份工又唔系我嘅错，我点知佢哋喺我嘅电话里边留咗言、啊、
？That's because you forgot to check it.That was a really good job, too, and you blew it.
冇错，我冇听电话留言，就算系我 blew it。哎 ，Larry， 而家点算啊？我哋一个钟头之后就要去 Jane 屋企，但系我哋一样餸都未整、啊。
Well, we'll just have to wing it.
Wings？ 你系咪话鸡翼啊？但系我哋已经冇时间去买啦。
No, no, Li Hua. I said we have to wing. W-I-N-G it.That means we'll have to do the best we can with limited time and resources.
Oh, 原来 to wing it 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尽下人事。那好啦，你有什么好办法啊？
Let me see. What do you have in the fridge? There's some tofu in here, some green onions, and there's all these jars of weird Chinese sauces. Maybe we can wing it by making some kind of tofu dish.
哎，等我看一看。冇错，呢度有豆腐，有葱，仲有，等我睇下呢个樽系乜嘢？哎，有啦，四川辣酱，我哋可以做麻辣豆腐。你味送又快又容易，只要将豆腐切粒，再加啲葱，半个钟头就可以做好啦。
Okay, let's get to work. This is a great idea. People will love it, and no one will even notice that we're winging it.
就是啦，冇人会睇得出我哋系临时整出啲美餸嘅，所以 Larry to wing it 系咪只能够用喺临时将一啲嘢放埋一齐，就好似整餸啊
？Not always. For instance, when I covered for Jack and taught his History 101 students last week, I didn't have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class, so I just winged it.
你同 Jack 代课，但系事前冇时间备课。咦？咁你系点样临时备课噶？
I read the reading assignment just an hour before class began. The students knew I was winging it, but they were very understanding.
吓，上课前一个钟头睇睇指定阅读啲咩材料，你就去上堂啦。咁学生当然知道你冇准备啦。
李华 ，pay attention to your cooking. Don't blow it this time.
你放心，你冇睇见我冇离开过炉边咩？我绝对唔会 blow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blow it 意思就是将事情搞坏了又或者是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而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to wing it 就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和条件之下临时拼凑完成一件工作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多谢你嘅收听。听晚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系杜淑妍，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